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股在周五尾盘拉升并升高，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创了历史的最高收盘记录，银行股与重启的概念股普遍攀升，美国二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1.4%， 略低于了预期，表明通胀的压力和缓。道指涨 453.40 点，或 1.39%， 报 33,072.88 点，纳指涨 161.05 点，或 1.24%， 报 13,138.73 点。标普500指数涨 65.02 点，或 1.66%， 报 3974.54 点。本周累计道指上涨 1.4%， 纳指跌 0.6%， 标普500指数收高 1.6%。 大型银行股普遍上扬，此前美联储宣布允许大多数银行在6月30日之后恢复派息和股票回购的计划。美联储最初表示将在第一季度取消大流行时期的限制措施，但即使是推迟取消限制措施，肯定性也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摩根大通收高了 1.7%， 美国银行则收高了 2.8%。 能源及原材料等经典的经济重启概念股普遍攀升，延续了周四的涨势。美国航空集团收高 1%，皇家加勒比银行、加勒比邮轮与挪威的邮轮涨幅均超了 1%。 随着第一季度即将结束，过去两周美股交投活跃，整体而言在2020年表现落后的能源股、金融及工业等顺周期板块在今年迄今的表现超出了大盘，而去年领涨的大盘的科技股则表现落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前景好转。周四美国报告称，上周首次申请就业失业救济人数降至疫情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汇市方面，随着风险偏好的升高，美元对多数的即时货币下挫，日元跌至去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宗商品货币跑赢了避险货币，挪威的克朗领涨，受油价及一些大宗商品指数反弹提振。美元的指数跌了 0.18%， 来到了 92.72%， 但仍接近四个月的高位，周线上涨了 0.85%。 未受显示最近消费者支出下降数据的影响，市场对美国经济持续乐观。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也下降至了一年的最低点。美国的总统拜登宣布在上任的100日内完成1亿剂疫苗的接种的目标，也提前了42天实现，他将加倍推进接种的计划，但两项消息都支持看好美元的情绪。硅谷的银行资深的外汇交易员林川表示，美元再度复苏，美元的上行的趋势将像牛市一样时有时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期货，周五金价上涨，缩窄了全周的跌幅，现货黄金一度涨近10美元，刷新了日高，来到 1736.77 美元每盎司。 High Rate Futures 金属交易总监 David Meeker 表示，在黄金的市场，人们逢低买入，逢高抛出，显然货币的两面都在发挥着作用，这是主要的关注点。他补充表示，美元走强和收益率上升给黄金带来的压力是硬币的一面。新冠的数量继续增加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是另外一面。他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哪一方面最终会占上风。渣打银行的分析师 Suki Cooper 表示，近期之后随着美元走势趋势的恢复，宏观经济将继续支撑美元，支撑黄金， 我们预计实际的收益率将为负值。他补充表示，短期内金价缺乏走高的宏观的催化剂，但实物需求应会限制其下行的空间。预计来看，第二季度黄金大概的价格是1775美元每盎司。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原油期货。虽然周中有几个交易日大幅的跌震，但纽约的市场原油一周累积变动不大。一些地区实施新的抗疫措施，打击了近期的需求前景，也抵消了苏伊士运河阻塞的影响。美油在一周累计下跌约 1%， 布伦特原油勉强微幅的上涨，结束了连续两周的跌势。由于交易员每日调整仓位，原油期货出现过单日上涨接近 6%， 也出现了下跌接近 5%， 市场的波动性也达到了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人们对全球需求反弹的前景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情绪，但在市场已经呈现出来了上涨过快过猛的迹象的背景下，欧洲的抗疫封锁和感染的病例的增加的悲观情绪也加剧了市场中多头头寸的突然平仓。本周石油交易波动很大，交易商在周二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受阻的潜在的影响下与新冠病毒封锁的影响之间平衡。Hydrid Energy 负责石油市场的副总裁 Pola 表示，今天市场再次上涨，因为交易员改变了想法，认为苏伊士运河阻塞对石油运输和供应的影响实际上比他们之前认为的更大。在早些时候的第一次失败后，苏伊士运河在周五加大了营救这艘被困巨型油轮的努力，解救它的努力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还可能因为天气不稳定而发生紧张性和更加的复杂性。根据数据情报公司的数据来看，2020年全球的运输原油的总量是每日达到了3920万桶，其中174万桶是日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此外，每日有154万桶成品油通过这条运河，约占全球海运成品油贸易的 9%。数据中还表示，周五有10艘船只在运河入口等待，船上载着约有1000万桶的石油。受苏伊士运河堵塞的影响，成品油油轮的运费成本几乎是要翻了一倍，几艘船被迫改道。高盛集团表示，原油近几周的下跌与市场基本面不符，但北半球夏季末期间需求会大幅的增加。纽约的 Intercapt 首席执行官 Jay Hatfield 表示，原油上涨的舞台已经搭好，但是整个复苏的主题的走势有些过猛，油价上涨有些过头，一旦需求真正的回升，我们就可以看到价格会向70美元、80美元甚至更高的水平中上升。 WTI 在5月的原油期货收涨是 2.41 美元，涨幅为 4.11%， 到 60.97 美元每桶，本周累跌 0.76%。布伦特5月的原油期货收涨是 4.23%， 收涨是 2.62 美元，报 64.57 美元每桶，本周是累涨 0.06%。 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全球大公司动态。蚂蚁集团正要求从其支付平台带来的丰厚的手续费中获得更高的分成，此举将帮助重振蚂蚁集团的估值。多家贷款机构表示，自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已同意允许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提高其在交易手续费中的分成。对于通过该平台完成的交易所产生的手续费，支付宝得到的分成最高将提高 80%。 在中国，商户要为通过支付宝完成的每笔收入支付一笔手续费，这笔手续费由蚂蚁集团、客户开卡的银行以及银行卡服务公司中国银联分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开始调查华尔街的空白支票公司收购热潮，并在搜集有关承销商如何处理相关风险的信息。 SEC 近日对华尔街银行发函，要求他们提供关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交易的信息。 SPAC 是一种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让私人企业能够代合上市，避开传统的 IPO 方式。这些信由 SEC 执法部门发出，暗示这可能是正式调查的前奏。SEC 希望获得的讯息包括 SPAC 交易的费用、数量，以及银行内部管控此类交易的证据。汇丰控股制定了一个在中国挖掘财富的新计划，该公司正在招募3000名不属于任何分行的银行家，他们将在繁荣的沿海城市寻找需要保险和投资建议的富裕的客户。该计划名为汇丰领丰创投计划，由现年41岁的中国银行家孙丹颖领导。孙丹颖在中国的上海成立了一家金融科技平台来运行该计划，目前正在招募财富计划师。东亚银行同意把自己的保险业务出售给友邦保险，总部位于香港的东亚银行表示，将以6.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旗下东亚人寿，并签订一份为期15年的独家协议，通过自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140多家分支机构分销友邦保险的人寿和长期储蓄产品。资产管理公司富达投资 Fidelity Investments 在本周三宣布，计划推出一支追踪比特币价格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这支名为 Wise Origin Bitcoin Trust 的 ETF 将追踪一个比特币价格指数的表现，该指数从包括热门交易所在内的各种比特币市场获取现货价格。富达旗下 Fidelity Digital Assets 将作为该基金的托管人，管理 Wise Origin 的持仓。该 ETF 需要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批准。亚马逊云服务 AWS 在25日首次正式发布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中国业务战略，包括让使用中国区域的中国客户享受到全球领先的云服务和云科技，以更好的深耕本地的业务。海外的全球用户通过使用中国区域保持全球 IT 价格和体验的一致性，中国客户通过亚马逊云科技的全球的基本设施和服务出海走向世界。亚马逊云服务同时宣布，由西云数据运营的亚马逊云科技宁夏区域将进行二期扩容，由光环新网运营的亚马逊云科技北京的区域将在2021年晚些时候正式发布第三个可用区域。 IDC 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在2020年的第四季度，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出货量为6087万台，同比增长 6.0%， 销售额为130亿美元，同比增长 4.4%， 市场呈现回暖的时态。智能音箱市场在第四季度的出货量接近了1385万台，同比增长 5.9%， 而家庭安全监控市场第四季度的出货量为817万台，同比增长 24.9%。 2020年全年的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出货量为2亿台，同比下降 1.9%。 健康科技公司飞利浦在3月25日宣布已签署协议，将其家电业务出售给投资公司高瓴，交易的金额约为37亿欧元。飞利浦的家电产品包括前自动的浓缩咖啡机、空气净化器和真空的吸尘器等等。2020年相关的业务销售额是22亿欧元。此外，飞利浦将许可家电继续使用飞利浦的品牌，整个的授权期限是15年，并可视条件延长。品牌授权预估净现值是约为7亿欧元，计入总交易价值后合计为44亿欧元。此次收购飞利浦的家电也是高瓴在百利国际、格力电器之后又一重大的并购交易。日产汽车巴西公司在3月25日宣布，其位于里约州的工厂从3月26日 至4月9日将停工半个月。此前，德国大众汽车、奔驰汽车的巴西工厂也宣布停工。日产汽车公司在声明中说，为保障公司员工的生命安全，也为了应对疫情给汽车制造商行业提出的挑战，工厂将停工半个月。减少人员流动是确保今后业务连续性的必要措施。日产公司在巴西约有2000名员工左右。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提出了一项计划，欲斥资83亿美元帮助德克萨斯州建造新的发电站，以防止该州在2月份停电的事故继续重演。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基础设施公司表示，可以建造10座大型天然气发电厂，这些发电厂只能在有极端急需的情况下进行运作，而不会在该州的电力市场中进行竞争。伯克希尔希望获得 9.3 百分比的投资回报率，与经营部分电网的受监管电力公司相同，这些电厂可能会在2023年的10月份进入投资运营。日本体育用品公司亚瑟士发布了女性时尚的品牌，该品牌呢是推出服务及运动鞋等，为外出时及家居时等广泛的生活场景提供选择。六成产品会使用油漆棉等可持续的燃料，还满足消费者越来越高的环保的需求。这是亚瑟士首次推出女性时尚的品牌。国际邮轮协会 CLIA 在24日再度发声，呼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就是 CDC 解除有条件的航行框架，并允许邮轮公司在7月初之前分阶段恢复在美国港口的邮轮运营的业务。2020年3月4日，鉴于邮轮可能存在传播疫情的风险， CDC 发布了禁航令，对全球的邮轮业造成了重创。去年的10月， CDC 公布有条件航行的框架，允许通过分阶段实施的方式保证邮轮安全有序恢复航行。目前邮轮仍是中国经济整个美国经济中唯一的仍被禁止运营的行业。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宣布，在本周四25日起临时暂停船只在运河中通行，直到搁浅的巨型巴拿马运行的货轮完全脱险。23日该艘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标号151公里处搁浅，导致运河的拥堵，至少有100艘来往的船只受到了阻碍。目前有包括巴拉克1号拖船和8号巨型的牵引车组成的总牵引强度高达160吨的救援力量参与了该艘邮轮的拖欠工作。苏伊士运河的管理局称，强风等极端的天气造成该货轮搁浅事故的原因还在继续调查之中。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首先我们要欢迎本期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在本月初华盛顿华州参议院批准了对于资本利得的征收的新税。通过这个话题呢，想必也会影响到很多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和 Sam 进行展开讨论。 Hey Sam,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about one topic which is actually happening in the beginning of March 2021, which is about Washington Senate approves a new tax on capital gains.
Sounds good.
First, I want to check on your pulse.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Well, personally, I am not making that much money in capital gain sales, and so I'm okay with it.
Okay,
but I also
perfect.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consider for making some of the programs better. I'm not sure if that's the best way, but it seems like an easy target.
Okay, first tell us how much it is will be like taxed on the capital gains.
So potentially, so the simple number is 7% on capital gains. And so you have to make over $250,000 on a sale of, you know, for example, stocks, bonds, or, you know, art or fancy car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so if you make over $250,000, you basically get taxed 7% on that amount.
Okay.
So that's the idea of the plan. And in theory, it will bring in about $500 million annually if that happens.
像 Sam 提到的，受到影响的呢是25万美元的盈资本利得税，是你要超过25美元的利润，在你的比如说是股票呀或是证券方面，在出售一年中，如果你超过了25万美元，你将会收取 7% 的税。这个资本利率我们反复提到，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资本利率。So we're talking about capital gain, and we know the quantity, and it's like 250,000 if you exist of this much, and you will pay 7% out of this.
Yes.
Then we keep mentioning about capital gains, capital gains. What is capital gains?
It's a wonderful question. Go back to the economics 101 basics.
Mm-hmm.
So capital gains is when you sell a stock or a bond, and it's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you earn over the value of the original asset. So let's say you bought a piece of stock or a stock for $1 and you sold it at $2, you would get taxed on that extra dollar that you made, right?
Oh.
So that would be the taxable amount.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ere's two types of gains. There's a short gain and a long-term gain. And so at the federal level, those have different tax rates. If you keep it less than a year and one day, you get a short-term capital gain tax. If it's a year and one day, then you get a long-term, and that typically is lower.
So they also have a sort of like a longitude checking on the gaining as well.
Yes, yes. It encourages certain behaviors, to potentially make it more expensive and encourage maybe long-term tax, you know, or stock holding, because it's more advantageous, so there's not as much volatility, and there's other nuances to it, but that's one aspect of it. It could be a consideration for at least day traders, right?
That's true. 像刚刚 Sam 提到的，我们说到这个 capital gain 可以翻译成资本收益或是资本利得，这个就是呢在资本的整个资产价值的一个增加。 Sam 提到那个例子非常好，就比如说是你买入一美元，但是当时你卖出的时候卖出两美元，之间这个差价的一元就是你的 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在资本利得当中呢，下面又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利得可以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在短期呢就是一年或一年以下，长期呢就是一年以上。在申报税的时候呢，是必须要申报所得的税和整个这个资本的获取的这个时间限制。Another question.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So we know it can do stocks, and probably, I'm guessing if you selling house, purchase house, anything else is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capital gain concept.
Actually, for this particular law, the good news is real estate is not included for some, right? So your investment account, your retirement accounts, those won't be impacted. Farms and also forestry apparently will not be impacted. So, you're okay if you're getting your
second house.
Or if you're basically have a retirement account and you're reinvesting your capital gains into that, you won't be getting penalized for that.
That's good to know.
Yep.
他们提到这个信息我觉得非常好，是因为说到整个的 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其实是包括比如说是出售股票、出售债券、出售高端的资产，也包括退休账户的再投资，或者是房地产、农业、林业等。但在本次的这个 bill 当中，其实它是只有免受争议的这个是比如说是退休账户、房地产、农业和林业，其实只有在出售股票、债券和其他高端的资产，比如说是汽车、绘画等，才会被纳入整个这个 7% 的征收税的范围之内。So, I think the last question I'm very curious about to know is, we understand what is capital gain, and we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included or considered under this bill. Then, we know it's got approved, but how did people say? How is the entire Washington state people feels about this bill?
I've read a few articles and, you know, have my opinion that I shared, but the simple version is people, you know, think some people are saying it's legal based on the Washington Constitution. So there might be a lawsuit that will challenge it. So that's the one end of it, and they obviously don't like it. The folks that also don't like it, they believe that it will make it so startups will be less inclined to build businesses here, because a lot of the talent that the startups can attract, you know, they will get stock, and the hope is, you know, if you invest early in the company, you'll be rich selling your stock later. You know, a lot of Microsoft folks that are here, you know, kind of understand how that works. So some folks are saying that might drive business out. And then, you know, people will try to, you know, worry about if this is going to make the government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now they have to enforce and collect this type of tax, which they didn't have to in the past. And people who like it basically, you know, support the idea of making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 higher priority. So they love putting that money in there. And they basically, that'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ill. And then there's also some tax relief for some folks that might need it. Those are the you know, the purpose of this tax for the most part. And people like that. And the main thing that a lot of the supporters are saying, it's if you have a wonderful state that has good services, it's more likely to attract businesses because people want to live there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y like the values of that state and they like the services that are provided by that state. And it would, you know, not chase businesses out, but rather attract talent and in turn businesses. So that's what people are saying.
像刚才 Sam 提到的，其实就是褒贬不一。有很多人看好，因为会觉得他会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但是当然也是从别人口袋里面拿钱出来，当然也会肯定会也是惹怒一些人。在整个这个资本利得当中，相信华州也不是第一个，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州也对于 capital gain 进行增加 tax。 I wonder, of course I don't think Washington is the first like statePassing this type of bill on capital gain at a state level. Any other state doing so or already doing it? Who is the highest one?
So we're definitely not the first. The highest is California. Last time, or from recollection, I think California is at 30% or something to that effect. Not really sure if that's 100% accurate. And, you know, the top, and then like the, in the top 10, Maine is the number 10 one, I think it was like 7.15.And so that's, you know, at least 10 that are much higher than the rate that we have. And so then the funny thing is we have, I think, about 1, 2, 3, 4, 5, 6, 7, 8, 9, I think 10 states that don't have it, Washington being one of them. So that means, you know, there's a lot more states that actually have it than don't.
像 Sam 给我们揭示的最后一个消息呢，就是在整个的美国呢，当然华州不是第一个争取资本利得的这样一个州，然后最高的州在美国争取资本利得税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是 13.30%， 然后第十名呢是缅因州，缅因州的资本利得的这个征收率税收率是 7.15%， 所以说呢华州其实连前十名也没有达到。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